Brothers and sisters,
各位兄弟姊妹，这个时节秋天的来临，为这个洛基山脉带来绚丽的色彩，绿叶纷纷转变成为灿烂的火红、烟骨和鲜黄。秋天时分，大自然正处在一个过渡的时期，为严寒凄美的冬天做好准备了。对那些用飞绳钓鱼的渔夫来说，秋天是一个特别令人兴奋的时刻，因为这个季节正是鳟鱼准备度过食物短缺的冬季而饥不择食去增强身体的时刻。用飞绳钓鱼的渔夫的目标是透过巧妙的偶艺装来捕捉鳟鱼。经验老道的渔夫会研究鳟鱼的习性、天气、水流、鳟鱼所食的昆虫种类，以及这些昆虫孵化的时间。他往往会自己亲手制造所用的有利，他声明这些入面藏有小勾的人造昆虫要同真的是完全无分别的，因为即使只是有微细的瑕疵，都会被鳟鱼察觉而不去吃这些有利。看着鳟鱼破水而出，咬住鱼利奋力反抗，直到最后筋疲力尽被收线捕获的画面，真是精彩刺激。这个是运用了知识和技巧摆下圈套的渔夫和高贵的鳟鱼的一场竞赛。我们可以看这个使用人造有利蒙骗和捕鱼的例子，提出路西佛是时常用来诱惑、欺骗并且试图捕捉我们的一种技巧。就好像用有利钓鱼的渔夫知道鳟鱼被饥饿驱使一样，路西佛亦都知道我们的饥饿或者弱点，而用假的有利去诱惑我们。我们如果吃了，就会将我们由平静的生命之流带入他无情的影响力里面。不似得渔夫钓到鱼会将鱼毫无损伤地放在水里面，路西佛是不会自动放手的。他的目标是要令他的受害者和他一样的咁悲惨。李海讲过，因为路西佛已从天上坠落，变得永远悲惨，他就力图使全人类同遭悲惨。我想加一啲说话呼应总会弟兄所讲嘅。路西佛是一个聪明狡猾嘅人物。佢对付我哋嘅其中一项主要伎俩之一，就是用佢嘅谎言同埋欺骗嘅技能嚟说服我哋去认恶为善，认善为恶。由天庭会议开始嘅嗰一刻，撒旦就寻求破坏我主神给世人的选择权。于是他就成了撒旦，是的，就是魔鬼，一切谎言之父，欺骗和蒙蔽世人，并且随他的意引导他们成为俘虏。这场关系着神所赐予世人选择权的战争一直持续到今日。撒旦和他的党羽在我们的四周围摆下圈套，希望我们跌入陷阱，吃了他的有利，并以欺蒙的手段来捕获我们。他用上瘾的方式来偷走我们的选择权。根据字典的解释，任何形式的上瘾都是对某种事物的屈服，亦 同样道理，亦即是交出了选择权而去依赖某些会摧毁生命的一些物质或者是行为。研究人员告诉我们，我们大脑里面有一种叫做愉悦中枢的机制。当受到某种药物或者行为触发的时候，愉悦中枢就会接管大脑里面控制意志、判断力、逻辑和道德意识的那一部分，导致上瘾的人放弃他所知道的是非观念。这种情况一旦发生，人就会上吊，而路西佛就取得完全的控制。撒旦知道怎样利用带来短暂欢乐的人造物质和行为来诱捕我们。我曾经见过上瘾的人在挣扎脱离毁灭一生的滥用和引集重夺主导权， 自尊同埋独立嘅过程入边所得到嘅影响。一啲最容易令人上瘾嘅药物，如果被滥用，就会掌握咗大脑，攞走一个人嘅选择权。入边有包括好似系尼古丁、鸦片之类嘅药物，包括海洛因、吗啡同其他止痛剂、镇静剂、古柯碱、酒精、大麻同埋安非他命。我非常之感激有好多受过训练嘅医生，佢哋开出适当嘅分量嘅药物嚟减轻病人嘅痛楚同埋劳苦。但系遗憾嘅系，现今社会有太多人，亦都包括一啲系我哋教会嘅成员，因为上瘾而开始滥用处方药。万方之父嘅路西佛，佢非常之明白呢一点，于是佢开始运用佢嘅影响力嚟夺走一个人的选择权，并用他可怕的锁链捕捉所有上瘾的人。最近我同一位住在医院精神科病房的姊妹倾偈，咁佢又同我讲到佢悲伤的旅程，佢点样由身心完全的健全、幸福美满的婚姻以及家庭，直到患有精神疾病、健康衰退、家庭破裂。而这一切都是由滥用处方止痛药开始的。在我们这次交谈的两年前，他在一场车祸里面整伤了背脊，他的医生开药给他止痛，让他去减低这些很难承受的痛楚。他但是觉得需要更强的药物，所以他就开始伪造处方，最后竟然沦落到去买海洛因，并被捕而且入狱。沉迷药物导致她婚姻失败，她丈夫和她离婚，并且拿到仔女的监护权。她告诉我，这些药物除了帮她止痛之外，还带给她短暂高度的欢愉和幸福感。但是每一剂的药的分量只能够维持几个钟头，而且每用一次，维持止痛的时间就似乎越来越短。于是他开始吃更加多的药物，结果陷上上瘾的恶性循环，药物成为了他的生命。我和他倾偈的前一晚，他还曾经试过自杀。他表示再不能够承受到身体、感情以及精神上的痛苦，他觉得自己被困住，再冇出路同埋冇希望。呢位姊妹所面对嘅药物滥用嘅问题其实并唔独特。呢个问题正喺我哋四周围发生緊。喺某啲地方滥用处方药死亡嘅人比喺车祸中丧生嘅人係更加多。弟兄姊妹，要远离任何会令你落入陷阱嘅物质，即使係吸一啖、吃一粒的药丸，或者是喝一啖酒，都能够导致上瘾。一位成功戒酒的人跟我说，上瘾和清醒的差别就只是一杯酒。撒旦知道，好知道这一点，千祈不要让他用人工有理去勾住你，令你上瘾。兄弟姊妹，请唔好误会我所讲嘅呢句说话。我而家唔系去想讲呢啲嘅药物系唔好嘅，我冇质疑到呢啲药物嘅功能，的确系一个好大嘅祝福。我嘅意思系，我哋必须小心按照医生所规定嘅分量，亦都需要将呢啲嘅药物放喺安全嘅地方，而唔好俾青少年或者其他任何人随便拿到。除此之外，我都要极为关注一些有害的和上瘾的习性，例如社会上非常猖獗的赌博、邪恶的色情，都对个人极具破坏力的。记住，兄弟姊妹，任何类型的上瘾都是屈服于某件事物，导致丧失选择权而变得依赖。而电子游戏和手机短信都需要列入这个名单里面。 有啲嘅玩家啦，声称每日会花18个钟头去玩电子游戏，一级一级咁升上去，而将生命入边所有其他方面都忽略咗啦。全写手机短信其实都能够上瘾，而且令重要嘅人际沟通能力都丧失埋。喺冇几耐之前呢，有一位主教曾经话过俾我知，佢有两位嘅青少年膊头对膊头咁企喺度，互相去传短信。喺医学研究上边，描述上瘾系一种大脑嘅疾病，呢一点绝对冇错。但我相信，一旦落入撒旦嘅掌握，佢仲会成为一种灵性嘅疾病。不过一个人，无论跌入边一种嘅上瘾嘅恶性循环，永远系有希望嘅。先至你可以教导佢几个儿子、几个仔呢项永恒嘅真理。因此，世人在肉身中是自由的，反对人类有益的事物都赐给他们，他们可以藉着全人类的伟大中保自行选择自由和永生，或顺着魔鬼的束缚和力量选择束缚和死亡。任何上瘾的人，如果想要戒瘾，是真的有方法可以获得灵性上的自由的。一种经过证明能够摆脱奴役枷锁的方法。这个方法是由祈祷方面着手，以真诚、热烈以及不断地和我们灵和身体的创造主、我们的天父沟通。这个和我们离弃坏习惯或者悔改罪的那个原则是一样的。这个转换心态、身体、思想和灵魂的公式亦可以在经文上找到的。先知摩尔门忠告我们，所以我心爱的弟兄们，要全心全力向父祈求，好使你们满怀他的这种爱，使你们得以成为神的儿子，使我们被洁净得像他一样纯洁。这一节和其他很多经文都向我们见证，上瘾的患者是真的有希望，是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以及在神面前谦卑自己，祈求神解开我们瘾习的这个枷锁，并在热烈的祈祷里面向他献上我们的全心。圣职领袖可以向那些向他们求助的上瘾患者提供帮助，必要的时候可以推荐他们去找有执照和专业的心理顾问，以及后期圣徒家庭服务中心。同时亦可以很方便地透过这个服务中心拿到戒酒的12步骤所改编的上瘾者戒除计划。对那些自己本身或者有屋企人面临上瘾问题的人，我再重复一次，热烈地祈祷，获得灵性力量，找到平安，克服瘾习的关键。天父深爱他所有的子女，所以要全心感谢他的恩惠和关爱，表达对他诚挚的信心，祈求他赐予力量来克服你所遇到上瘾的问题，放低你所有的骄傲，和将你的生命和心灵都交给他，祈求令你充满基督纯正的爱的力量。你可能需要做很多次，但我向你见证，你的身体、思想以及心灵都能够完全改变，洁净蒙得自愈，然后你将会获得自由。耶稣教导，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变得更加似我们的救主，而最后合资格同我们的天父同住。 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摩尔门经入面先知阿尔玛所描述的内心巨大的改变。我们对天父和主耶稣基督的爱要反映在我们日常的选择以及行动上面。他们有认许那些遵守他们诫命的人将会获赐平安、喜悦和祝福。兄弟姊妹，让我们都能够小心留意那些伪装成渔夫的路西佛所给我们的人造有利。愿我们都会有智慧和灵性上的洞察力去分辨和拒绝路西佛所给予我们的这些危险品。而对于你们那些已经落入隐集的人，你们真的还有希望，因为神爱他所有的子女，因为主耶稣基督的赎罪和爱能够令一切都变成有可能的。我见过奇妙康复的祝福帮助人摆脱上瘾的枷锁。我们信赖赎罪的力量，耶稣耶和华就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致缺乏。我知道主可以亦会帮助人摆脱上瘾的枷锁，因为正如保罗所宣告，我靠着耶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这样谦卑的祈求是奉我希望所有在困难入面的兄弟姊妹在这个时候都能够记住这些说话，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